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时候呢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找一些借口，像比如说哎呀天气好冷哦不能够运动。但事实上呢其实在冬天啊运动呢会有几个好处啊。那花儿姐姐说给小朋友听，像比如说呢可以减脂啊。因为冬天运动的时候呢它会比这个夏天运动呢消耗更多的这个卡路里。然后再来呢可以强化心脏。好，冬天运动的时候呢它会让这个心脏啊和更努力的这个做工啊，来增加我们体内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动啊，排出这个毒素。再来呢它可以消除疲劳，因为冬天运动的时候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我们血管的弹性哦，还有提高我们耐力的水平。好，因为呢冬天运动会因为这个活动量的增加容易呢让我们身体习惯劳累，好，提高我们的一个耐力的水平。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冷空气就是身体压力的来源嘛，所以呢冬天运动啊就会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还有呢冬天运动会让我们心情变好哦，因为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开心以及愉悦。那当然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啊，也让我们的骨骼可以成长。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呢对于外界的温度呢可以反应敏感哦。
心怀，
只要相信
就有力量，
梦想你我的未来，
我俩一起手牵手，紧紧微笑向前走，用爱心点燃你我，勇敢坚定追逐
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啊，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跟小朋友来聊到就是韩国这个绘本啊。那韩国这个绘本呢，其实它已经快要读完了，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最后的两篇文章啊。那在读今天的第一篇文章之前啊，花儿姐姐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小朋友知道什么是冬奥吗？好，这个冬呢就是冬天的冬，奥就是奥运的奥。那什么叫冬奥？冬奥就听起来就是知道它是缩写嘛，对不对？好，冬奥呢它又叫做冬季奥运会，它就是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缩写。它呢就是为冬天啊冬季运动的一个举办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也是每隔四年举办一次啊。那它主要呢就是像比如说在冰上或者是雪地上面举行的一些冬季的运动，像比如说滑冰啊滑雪啊，这些就非常适合呢冬季啊举行的这个项目啊。那第一届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1924年的1月25号那么在法国的好这个项目里呢举行的。好，那2026年哈，这个米兰呢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呢哈，在2026年的2月6号呢到2月22号会在意大利米兰。刚刚花儿姐姐讲到科尔蒂纳丹佩佐，名字好长哦哈，好，会在那个地方举行啦，那个是2026年的时候。好，那其实举办过最多的冬季奥运会是美国，好，因为他们是办这个奥运会呢次数最多的国家。那当然包括像法国、瑞士啊，还有这个挪威啊、意大利啊、奥地利、日本啊等等，他们都有办过两次以上的冬季奥运会。好，那花儿姐姐呢要来介绍韩国的好这个绘本当中讲到雪地里的奥运会。好，那韩国雪地里的奥运会是什么样子呢？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妈妈在首尔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我们要一起去江原道的平昌，那里是2018年冬季奥运会举办的地方。很可惜没有机会提早参与，但是可以去体验滑雪还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今天我比爸爸或妈妈都要早起，还是我叫他们起床的呢。我们选择搭乘长途巴士，离开首尔市区之后，车子就一直在山路上绕啊绕的。现在是冬天，山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绿意，许多地方都积着白雪，大自然的颜色似乎只剩下了灰色、黑色和白色了。
哎呀，这种景色是不是跟山水画很像呢？
爸爸问我。我们曾经去过台北的故宫，参观了古代的山水画，听爸爸这么一说，还真的觉得很像。黑灰色的山，白色的雪，让人好像置身在画作里面，感觉好奇妙哦。
小淘气啊，你还记得我们来韩国的时候，从飞机上面往下看到的景象吗？
爸爸问。
记得啊，我感觉底下有好多山哦。后来才知道韩国有三分之二的面积都是山，首尔的地形很平坦，我差点忘了山的存在。
没错，韩国最主要的山脉啊是太白山脉，从北到南纵贯了整个朝鲜半岛的东半部。其实啊，只要搭车离开首尔，不管去哪里都要经过很多山路，因为首尔的周边啊都是山哦。
听完爸爸解释，我对韩国的了解又更多了一些。原来爸爸所以选择搭乘三小时车程的巴士，而不是搭只要一小时车程的高速铁路列车，就是想让我们体验一下韩国特殊的地形风貌呢。三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平昌，这里冰天雪地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哇，好多雪啊！
在台湾没有机会看到下雪，我兴奋的又叫又跳。爸爸说这里是很有名的滑雪场地，冬天会有很多的游客来滑雪。平昌也曾经是冬季奥运会的滑雪比赛场地，据说那时候有许多的运动迷来参加盛会，非常热闹呢。我抬头往上看，滑雪场很像一个超级大的溜滑梯，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白雪。
哦，我们来到世界级的滑雪场了，先热身一下准备滑雪吧。
爸爸迫不及待地说。李叔叔在平昌的滑雪场有一位台湾朋友，他除了是滑雪教练，居然也是跆拳道高手呢。他说跆拳道是一种武术运动，可以自卫，可以强身，是韩国人喜欢学习的运动之一。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跆拳道社团，班上也有同学加入，等开学之后我再多问他们一些有关于跆拳道的事情吧。
教练叔叔先带我们去租滑雪的衣服跟装备，然后来到一个练习场教我们简单的滑雪技巧。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虽然我一直跌倒，但是地上厚厚的积雪像是铺着棉被一般，就算是跌倒了也不会痛。即便呢是要爬到比较高处的起点有点累，不过还是很好玩的，因为滑下来的那一刻加速往下俯冲的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呼，
答案是不是滑雪啊？因为它是韩国最火红的运动。
突然想到了答案，我大声地问爸爸，但他还是摇摇头说没有猜对。这怎么比滑雪还要难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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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就是在韩国平昌这个雪地里的这个奥运会啊，非常的有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的这一篇，它叫做《影视之国的魔咒》。好，那花儿姐姐呢，先跟小朋友来讲一讲这个影视啊。那影就是隐藏的影视呢，就是士气的士哈。那这个影视呢，哈，它呢，可以分为现代影视以及古代的影视文化。好，那什么叫影视呢？好，中国古代呢，把社会的成员分成士农工商这四类。那其中这个士呢，它就是相当于现代社会分子的知识分子啊。那他们就掌握知识的技术还有道德文化。所以从各种这个史料的记载来看啊，这些呢隐士们他们往往都是啊，在这个士人阶层当中的基因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当中的佼佼者啦。好，那事实上呢，好，就是这个影视呢，它也有所谓的演变啊。那因为呢，有关于这个影视的一个史书的记载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好，那小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呢上网去查一下哈，就是有关于中国历史上面这个影视它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演变啊。但是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个是韩国的《影视之国的魔咒》啊。花儿姐姐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很好奇啊。第一个就是说韩国它有影视吗？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影视之国是个魔咒呢？好，那花儿姐姐呢现在就读韩国这个绘本最后一篇《影视之国的魔咒》读给小朋友听哦。回到首尔，我们明天就要搭飞机回台湾了，韩国的旅行也快结束了。为了把握在韩国的最后一个下午，妈妈带我们去拜访一位医生金爷爷。爸爸说金爷爷的一生就像是一部韩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我们有机会拜访他是很难得的。我们和金爷爷约在首尔市区的咖啡厅碰面，他的年纪虽然很大，但是看起来精神很好，双眼炯炯有神，还戴着一顶帅气的牛仔帽，看不出来已经快80岁了。金爷爷透过翻译告诉我们，他出生的时候韩国被日本统治，后来又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南北韩政治的动荡。他看见了自己的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废墟，也看见了生命在战争当中变得很脆弱，都让他感触很深。
我们要破除影视之国的魔咒，
金爷爷对我们说，他坚毅的眼神让我印象深刻。跟金爷爷道别之后，我问爸爸什么是影视之国。爸爸说，朝鲜半岛曾经是西方人口中的影视之国，表示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虽然现在的影视之国指的就是北韩，但是在南韩还没有崛起之前，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长久以来，韩国都生活在中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强势国家的夹缝间，曾经臣服于中国，也曾经被日本统治。这样的历史背景成为了许多韩国人发愤图强的动力，也让这个国家在几十年间就做到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
哇，韩国真的是不简单的国家啊！
听完了爸爸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很多无法形容的感觉。我们回到了饭店整理行李，电视荧幕上出现了一片红彤彤的画面。
哦，这个是世界足球赛的重播画面啊！这个韩国的红魔鬼队一路的过关斩将啊，夺得了第四名。当时啊，举国欢腾啊，民众都挤满了首尔的街道，全部的人都穿上了红色的衣服。哇，整个首尔啊，就跟红魔鬼队员身上的红色的球衣一样火红啊！
爸爸说，
啊，火红？红魔鬼，
哈，我知道了。爸爸居然自己泄露了答案。
答案就是红魔鬼，对吧？
这次爸爸终于点头了。
这场球赛啊，可以看到韩国人坚持到底、永不服输的精神呢。
我看着电视上的画面，想起了韩国古代的百姓只穿白色衣服，对比了现在火红的球衣，差别好大，就像是一个原本不想被人发现的隐士，转身变成了全世界都在看的红魔鬼。整理好行李，天色已经暗了，我拉着爸妈去逛街，顺便吃晚餐。这一次我在街上发现了一件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就是路边有好多算命的摊子。
韩国人喜欢算命吗？
我问。哎，你还记得韩国遭受到金融风暴的袭击吗？他们在一夕间啊，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种不安的阴影啊，到现在还留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想利用算命去寻找安全感啊。
韩国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已经从隐士成为了红魔鬼，但是他们也害怕会再度的失去一切，这种心情会不会让他们更积极的往前冲呢？
我边想边问。就是这样啊，妈妈说，这次啊出差跟韩国人接触，这种感觉啊就很强烈了，整个团队啊冲劲十足，是一次非常棒的工作经验哦。我们走进了一家小餐馆，点了辣的炒年糕、泡菜锅还有石锅拌饭，一整桌的料理都是红彤彤的。我现在已经敢吃辣了，因为辣辣的感觉就像韩国人的个性，勇往直前，不服输。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盘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
好，小朋友，我们呢终于把这个韩国的绘本啊里面的故事内容呢把它读完给小朋友听咯，是不是让你对韩国这个国家呢有更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呢？好，那么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是波兰这个国家哦。好，那可能波兰这个国家呢对小朋友来讲啊可能会比韩国还要陌生啊。
好，波兰共和国呢，它呢简称就是波兰，它是位在中欧跟东欧的这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啊，最大的城市叫华沙，可能小朋友有听过，华呢就是中华的华，沙子的沙，华沙。然后呢，它下面分16个省份啊。那波兰的国土面积呢，好位居这个欧洲第10，那人口呢也是位居这个欧洲第9，还有欧盟第5哦。然后它的北边呢是波罗的海，那西边呢是德国，然后西南边接捷克，南呢接这个斯洛伐克，东南呢接乌克兰，而东接白俄罗斯，东北则是接立陶宛，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啊。所以这个波兰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啊，因为呢早在这个5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了。所以呢下次花儿姐姐呢就把波兰介绍给我们声音旁的小朋友们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